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第一章记载了哈该两篇的信息，分别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的六月初一，哈该对着两位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颁讲神的信息，并且鼓励他们要上山取木建造圣殿。哈该的信息在回归的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第二篇信息是在同一个月的24号，是对所有回归的百姓说的。信息很简单，就是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就在这一天，6月24号，他们重新开始建造圣殿的工作。来到了第二章第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距离上一次哈该的信息已经快到一个月了，也就是回归的百姓重新开始建造圣殿的工作也快一个月了。现在时间来到7月21号，祝棚节是从7月14号开始，一连7天。7月21号正好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在犹太历的七月是一个满了节期的月份，7月1号吹角日，7月10号除罪日，接着就是14号到21号一连7天的祝棚节。在祝棚节的时间，大批的群众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当然他们也看到了正在进行的重建圣殿的工程。就像16年前当圣殿的根基立定的时候，群众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那些见过第一圣殿的老人，他们开始大声的哭嚎，而那些第一次参加建造圣殿的青年人，他们高声的欢笑，以至于到后来哭声笑声交织成一片。这是在以斯拉记3章12节13节所记载的。先到来到了主前520年，又到了祝棚节的时间，他们也看到正在重建的工程。他们当中有一些已经超过80岁的。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圣殿被毁是在主前586年，距离现在已经66年了。超过80岁的老人，在他们少年的时候还看过圣殿，是如此的雄伟华美。圣殿的装饰充满了锦绣，贴满了金子，而又看到现在眼前正在重建的工程，根本不能够相比。再加上他们中间有一些熟悉历史的文士，他们引用一些历史的资料，就像在历代志上29章第7节说到大卫王为了建造圣殿所预备的材料，光是金子就有5000塔连德，银子1万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万塔连德。而所罗门新造圣殿的时候，光是雇用的外邦人就有153600名，这记载在历代志下2章17节到18节。其中7万人扛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找石头，3600人做督理的工作。而现在他们回归的总数还不到5万人，现在重建的工程又怎么能够和第一圣殿相比呢？这些老年人或者是触景伤情，说了一些发泄情绪的话，但是青年人正竭尽所能的摆上，听到这样的言语不免产生挫折感，甚至于觉得灰心丧志。在这里不禁要提醒为生活中年长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会提到过去自己所经历的一些荣耀的教会生活，或者说的人无心，但是听在年轻一代基督徒的耳中，不免叫人灰心丧志，这会造成教会的难处。就在这样的背景中，的话临到了先知哈该。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哈该这时候应该是有了年纪的老人，因为照着哈该书 他禁止不过是四个月，他禁止之后也就不知去向了。甚至于有少数的解经家认为这时候的哈该已经超过80岁，如果真是如此，他也见过第一圣殿，那是何等华美的建筑。不论如何，他是神的先知，他的灵是敏锐的，当神的话临到他，他马上能够站起来为神说话。第二节，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面对众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又因看到正在重建的圣殿没有办法和第一圣殿相比，以至于在群众当中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先知马上站起来为神说话，说话的对象包括所罗巴伯、约书亚以及所有回归的渔民们。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神借着哈该所说的话完全没有回避问题，反而直接把问题提出来。你们中间存留的，就是你们中间年纪比较长的，有谁看过第一圣殿那个荣耀的情形呢？我们再看看目前所有的，你是不是觉得在你眼中看如无有吗？一方面这也是个事实，现在这些回归的人人数不多，尽他们所有的能力，但资源就是有限，完全没有办法和在所罗门时期以色列国全盛的时候相比。或许你看在眼中会觉得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要仔细读借着撒该所说的话，他是说看到这殿从前的荣耀。 KJV 的翻译 This house in its former glory， 他讲的是这个殿在他从前的荣耀，换句话说，从神的眼光来讲就是同一个殿，因为在神眼中从来就只有一个殿，不像现在有一些有钱人，他冬天有冬天的房子，夏天有夏天的房子，喜欢到海边，在海边有个海边的房子，喜欢到山上，山上还有一个山上的房子，可以照着季节的需要，照着心情上的喜欢，到不同的房子去居住。但神不是这个样子，神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房子，而这房子的起源是在摩西的时候，当时摩西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在旷野里，神有的是一个移动的帐幕，就有点像今天的 mobile home， 那是神住的地方，神与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同生活行动。后来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以色列的国最强盛的时候，他们用各样的资源盖了雄伟华丽的第一个圣殿，后来那个圣殿被毁了，而现在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们，他们竭尽所能的盖第二圣殿，但毕竟人少资源有限，和这也是神的殿。而这第二圣殿过了400多年后，在希律王的手下要花46年扩大并加上各样华丽的装饰，但那还是神的殿。后来到了新约时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地上，耶稣就启示圣殿就是他的身体，这圣殿就发展成为新约的教会。神从来都只有一个殿，在不同的时代照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形，有的是可以移动的，有的是非常壮观华丽的，有的是相对朴素的。而到了新约，这个殿不再是物质的，而是成为生机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神从来都只有一个殿，不管外面的情形怎么样，永远保爱他的殿。哈该说， 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反应，因为人都只看外面，看到现在正在盖的圣殿没有办法和第一圣殿相比，以至于会觉得灰心失望，这是人的反应。但神怎么看呢？神的看法比人的看法重要多了。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人们看了觉得无有，是神却宝贝。因此神马上带下来鼓励的话，鼓励他们要刚强，并且是三倍加强的刚强。先对所罗巴伯说，你要刚强，再对约书亚说，你也要刚强，再对所有的百姓说，你们都要刚强，并且要继续的做工。人们看了会觉得无有，但我看了我喜欢，你们要刚强，你们要继续的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为什么要盖圣殿呢？就是要让神能够住在人当中，而神愿意与人同住，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太在意人的看法，但神要我们跳出去这些，神要我们认识神的心意，而神也要照着他的心意来鼓励我们要刚强，要继续做工。人怎么看，神根本不在意。就像新约的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叫一个生来瘸腿的起来行走，接着就就着这个神迹讲了一篇道，结果就有5000人得救。这惊动了当时的长老文士和祭司们，他们就抓了彼得和约翰。在4章13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在人的眼中他们不过就是渔夫，根本没有学过律法，人看为无有，但神却可以使用他们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后来神又兴起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地建立教会，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而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却看不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10节那边说，教会里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几次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虽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尊重，但保罗却喜欢夸他的软弱，因为他认识神的恩典够他用，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在的教会如何呢？今天许多人都在追求 mega church， 喜欢把教堂修饰得美轮美奂，喜欢教会里面有几万个会员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但这真是神要的吗？有时候你看看你所在的教会也不过几十个人，和那些大教会比起来，是不是有些时候也让你觉得灰心丧志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所说的话，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我们主美好的应许，只要我们是奉主的名聚集的，主就与我们同在。人多人少没有关系，聚会的地方是壮观华丽还是简单朴实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有主与我们同在。很多人要追求大教会，因为大教会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做很多的事。记得主在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所说的话，财主把大笔的捐项投在库里，或许很让人羡慕，但主耶稣看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在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在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当年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些犹太渔民们，他们果然是在自己的不足中摆上一切来重建神的殿，这在我们主眼中是最有价值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眼光，神不看外表，神看人的内心。只要认定是讨神喜悦的事，我们不问环境如何，不问我们的能力如何，我们只需要刚强，只需要做工，因为神的心意是在他的教会，而教会的建造就在于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被成全，都能够长出生命的度量。我们都来祷告。今天我所在的教会，有时候我们不免与一些出名的教会相比，真觉得在人的眼中看如无有。主啊，来调整我们的观念，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教会存在的价值无你的同在，而你应许只要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照着你的吩咐，要刚强，要竭力的做工，让我们能够把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带到你面前，接受你话语的供应，生命可以成长，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都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来。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